淡泊名利，一介农夫，播撒智慧，收获富足。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。
第三节，李碧湖肝胆相照五十年。李碧湖七十多岁了，中等个子，人很朴实。他前两年得了大病，舌头被切割了很大部分，因此说话有些吃力，我们听着也有些吃力。他陪同我一天参观了安江农校，一路上详细讲述了他跟随你从事杂交水稻的经历，讲述了你对他的培养和指导还有帮助，倾诉了他对你的深厚情谊。李碧湖是安江农校社来社去的学生，他看到你整天在实验田忙上忙下，殷华奇也跟着你忙活，感到很好奇很新鲜，就问殷华奇你在忙什么。殷华奇是你任教专业课的那个班的班长，他说袁老师在做一个很重要的科研，利用水稻的杂交优势探索水稻高产之路。李碧湖一听就高兴了，自己到农校读书不就是想搞出好成绩吗？就请你带他参加。你同意了，他和殷华奇就跟着你学着进行杂交试验。他们觉得你对人亲切和蔼，乐观诙谐，都很乐意跟着你干。你把艰辛寻到的雄性不育猪种在几十个波波里进行杂交实验。文革初，学校大字报说要砸烂袁隆平的修正主义波波罐罐。听到学生在商量要去砸你的实验基地的波波罐罐，他俩着急了，又来不及通知你，就悄悄赶去把你做实验的几十个波实验秧苗选了几波，藏在了苹果园旁边的水沟底，使他们躲过了一劫。后来，在你被造反派弄到煤矿学习改造，省里派来的专家又贬斥杂交水稻的时候，殷华奇和李碧湖大胆地给省农科院去函，得到了有关领导的支持，把你从矿上调回来，并批准成立了杂交水稻研究组，使濒于危难的杂交水稻得以转危为安。毕业时，你给学校要求让他们留校做你的助手。作为杂交水稻研究组的最初成员，在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经过几年艰苦试验都没有多少成绩的时候，是李碧湖根据你的指导千方百计在海南寻找野生稻，终于在当地朋友帮助下找到了野稗，为三系配套工作打开了突破口，立下了大功。李碧湖、殷华奇为杂交水稻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，你对他们也热情培养，精心爱护。当初他俩听人劝说也想参加红卫兵造反派，前来征求你的意见，你委婉地劝告他们不要去参加那些组织，好好搞好科研才是最重要的。他们听了你的忠告，没有虚抛光阴，而是跟着你从事杂交水稻的科研，让生命闪现出耀眼的光芒。你为了他们的长远的发展，还在文革中在紧张的科研工作中鼓励他们学文化学科学，你还亲自教他们学外语。1973年，你又支持和鼓励李碧湖进了湖南农大学习。毕业后，李碧湖当了安江农校党委书记，并兼任学校杂交水稻研究室主任。以后，李碧湖担任了怀化职业学院首任院长兼博导，评上了研究员和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，继续从事杂交水稻研究。李碧湖说，袁老师从立志学农到选择世界性难题，进而攻克道道难关，最终发明杂交水稻，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。他的成功有其特殊的内在动力和特定的外部环境。 内在动力，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，即由社会需要所产生的原动力，由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所产生的恒动力，以及他本人所具备的良好个性品质与务实创新的精神。而袁老师成功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：党的关怀和政府的支持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，建立了一支优秀的技术队伍，中国丰富的物种资源和优越的自然条件。你同李碧湖50多年的师生情和战友情，展示了肝胆相照的光辉和团结合作的力量。